坐台女的迷醉生活，作者迷醉的高跟鞋。记得那一个月，我从牙缝里挤了300块钱给红林，可是他说什么都不要。红林对我说，我有钱，卡上还有2-3万，可是不敢花，怕哪天突然就没工作了，没饭吃了。红林的这种心情我很了解，干我们这行的，这个月有2-3万的收入，但是下个月可能就一分都没有。对未来的未知和恐慌永远在心里蔓延，我们根本没有安全感，手里有钱，但是很怕，很怕明天就没有了收入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这其实是穷怕了的表现。我又给过红林2次钱，他都执意不要，看他很坚持，我也只好作罢。当时觉得和他相比我幸福多了，除了一堆外债，我还有个完整而幸福的家，虽然只是几间土木结构的破瓦房，但那是属于自己的。而他呢？从那以后，红林更是拼命地赚钱，而我还是那样，业绩提成始终保持在倒数第一二位，成绩很稳定。有段时间，红林请了几天假，什么都不干，就躺在员工房休息。我问他怎么了，是不是有事？他偷偷告诉我，我去隆胸了，经常有客人嘲笑我胸小，不给小费。我低头看了看，果然有变化。他说得休息1周，不能有剧烈运动，2周以后逐步拆线，1个月以后才基本正常。红林大概休息了20天左右，又开始工作了。而我在月底的时候，则被业务主管叫去谈话。业务主管是管酒水销售这方面的小头目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丽姐的上司。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，小静啊，你来快半年了，销售怎么还这么低？凡是你的包房，酒水消费都比其他员工低3-4成。我给丽姐打过几次招呼，她总说，你是新人，要我多担待。你要我担待到什么时候啊？
我低着头不说话，心里清楚，丽姐没告诉我是怕我为难。最后，业务主管摊牌了，
再给2个月时间。
意思很清楚，2个月之内没有起色就走人。回到员工房，我大哭了一场，丽姐、红林、少华和其他姐妹都来安慰我。我很怕，我怕他们把我扫地出门，我去干什么？一切还是那么迷茫，那么无助，那么艰难。出去找事做，1个月也就1000多元的薪水，还要另外掏房租。除去房租和其他开销，每月最多往家里寄200-300块钱，那能起什么作用？一个多产的母猪一年的贡献都不止2-3千吧。我当时很恐慌，不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，这样下去怎么办？最后丽姐和红林安慰我说一定会照顾我，我才勉强平复了情绪。第二天，少华帮我买了几件衣服，都是很性感的那一种，大网洞裤袜、超短裙、豹纹围胸、黑色连衣裙、透视装等等。此后，红林的熟客来了，
如果需要两个以上的姑娘，红玲一定会叫我过去作陪。
唉，虽然不情愿，但是也只有改变风格，换上了那种衣服。
刚开始穿上的时候，浑身不自在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或许周围的人都那么穿吧，渐渐的也习惯了。
第一次和红玲一起陪酒，客人是几个生意人，听他们言谈，貌似是做服装的。
在包房里，他们拉着红玲跳贴面舞，而红玲看上去也很开心，隔着薄薄的衬衫在客人身上蹭来蹭去，我很看不惯。一会儿，其中一个客人来拉我的手，我本能地挣扎了一下。坐在对面的红玲给了我一个眼神，我耳畔也仿佛想起了业务主管的那番话。慢慢的，我闭着眼睛把手放在了客人手心里，给他端了一杯酒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客人喝完酒后，手在我胸前游离，然后摸着我的脊背说，
你这身材穿上我们夏季新款女装最合适不过了。
我含着眼泪默默忍受着一切，而红林则在暗暗拍了拍我，示意我挺住。好在包房里灯光比较昏暗，客人没有发觉。红林对这些男人却应付得轻车熟路，客人不但摸了他的胸，还帮他介绍了一款所谓的新款胸罩，而且他主动请客人丈量了一下他内裤的尺码。最后客人走的时候，我得了200块小费，红林拿到了400块。做过夜场的都知道，通常情况下一晚上只能做一单，因为客人都是黄金时段来，到凌晨才走，根本轮不到第二轮，所以我那天的收入也就是200。按照这样算，我这个月可以拿到5-6千左右，几乎是原来的2倍。那晚我手里攥着200块钱，又默默地流泪流了一夜。后来我经常和红林一起坐台，有他的包房肯定有我，有我的包房里肯定也有他。我也学会了高山流水等喝酒的绝技。高山流水就是右手4个指缝各夹一只口杯，然后90度弯曲，右手大拇指朝胸口逐渐抬起，右手嘴唇搭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口杯上，小拇指慢慢抬起，让最高处的酒杯里的酒逐一流到下一个口杯里，然后统统经流你嘴边的这个口杯，一次喝4杯酒。红林告诉我，这样喝酒最快，喝的时候手适当发抖，让酒洒出去，这样酒消耗得快，我们也喝得少。慢慢的，我也有了喜欢我的客人，也有了我的熟客。有很多客人来就直接翻我的工作号牌，业务主管再也没有为难过我。但是我的收入比起红林还是望尘莫及。改变风格后的第一个月，我给家里寄了将近4000块，或许是3000块，具体多少忘了，毕竟隔了太久。但是我至今记得很清楚，妈妈高兴地打来电话，声音很轻快。她很高兴地说，
闺女啊，家里有希望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我闺女出息了。
我听了也很高兴，自从有了庞大的外债，一家人总是闷闷不乐的，
没有过这种沉重负担的人，或许无法理解这种无形的压抑。在别人眼中，或许很小的一笔钱，甚至是有钱人的一顿饭，在我这样的家庭中却是无法解决的困难，足以令人窒息的压力，足够让我改变一生的负担。接电话的时候，我和妈妈都很高兴，可是挂了电话，我心里在默默地流泪。这种小幸福，或许连幸福都算不上，只是对未来有了朦胧的希望。这种感觉对我们家来说真是来之不易啊。那天，我破天荒地请丽姐、少华、红林还有珠儿吃了火锅，平时他们几个最照顾我了。当时我只是觉得红林和我一起坐台是照顾我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还有其他原因。之后的两个月，我的月收入也在6000元上下，很稳定。慢慢的，我肩膀上的负担逐渐轻了，再没有了局促和不安。时而蔓延自心里的恐慌和迷茫还是无法散去，我不知道如何从根源上消除这些。日子还是这么过着，转眼到了春节前夕，有些姐妹已经动身回家过年了。越早回家过年的姐妹，一般都是压力负担越轻的姐妹，平时只陪酒不出台。迟迟不肯回家的姐妹，多是经济压力比较大，或者是出台的，那种看淡人情冷暖，对家没有眷恋的姐妹。我本来也打算回去的，红林却对我说，现在临近春节了，生意火爆异常，而且姐妹也少了，回家干什么？抓紧赚钱呢。我看看卡上的那2000-3000元，除去来回车费所剩无几，想想也对，就留了下来。春节前夕，生意果然异常的火爆，就连平时空闲的午档时间都经常有客人。我有时候自己去包房，大部分时间都和红林在一起。一天中午，包房有人找姑娘，姐妹们都还在睡觉，我就过去了。只有一个客人，对我也没挑剔。那家伙要了一桌子酒，边唱歌边喝酒。他唱完一曲温兆伦的《你把我的女人带走》后，转身问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，小静。他喝了一杯酒说，小静，那你随意喝吧，我们俩都随意。换了半年前的我，估计也就不做声了。可最近2-3个月来，我胆子大了很多，于是对他说，一起喝嘛，你一个人喝什么酒？他摆摆手说，随意喝，我酒量一般。说完他又开始唱歌，不再理我。连杰听了他唱完再回首东方之珠和一首忘了名字的歌后，我忍不住了，对他说，一起唱吧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一个人喝什么闷酒呀，我给你表演个高山流水吧。说完我夹起四杯酒一饮而尽。他愣了许久才说，随意吧，我叫个人来只是想听我唱歌陪陪我，我怕寂寞。听了这话，我总感觉怪怪的，我还从未遇见过这样的客人。看着他自己一边唱一边喝，我觉得挺无聊的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略微有了一些醉意，我数数桌上的瓶子，他才喝了5-6瓶而已，看来酒量真是一般。唱完一首《孤枕难眠》后，他不停地喝酒，2-3杯下肚，他竟然哭出了声音，我有些手足无措了。
这么窝囊的男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
我懒得理。
他突然自言自语地说，
出来四年了，没回过家。老婆跟人跑了，儿子估计都不认识他。那个家有什么意思？
他突然拿出100块给我说，
走吧走吧，滚出去，我要静一静。
我看他跟发疯似的，自己就拿钱出来了。这是我挣的最轻松的小费。类似这种怪人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。曾经有人喝醉了以后，拿出一叠钱来全场派发。也有很抠门的，喝酒前给姑娘小费，喝醉后又要回去，总是千奇百怪，什么都有。慢慢的，我也总结出规律了，最赚钱的包房是当官儿的办事的房间。姑娘进去后，只要能把主客哄开心，请客办事的老板会大把大把的给你钱。我一个姐妹在这样的房间里一次就拿到了小费2000元。其次是谈生意的包房，遇见老板谈判顺利，心情好的也有大额红包派发。最穷酸的就是什么同事聚会房啊，生日房啊等等，一般最多也就100块。我那段时间就那么不痛不痒地混着，收入也比平时高了很多，偶尔会想想家，有一种落寞的孤独，但是想想家里那一贫如洗的情况，又会拼命地去赚钱。有一次跟红玲去一个包房，进去后，一群看上去像黑社会的男人就如饥似渴地到处摸，红玲倒无所谓，我却浑身不自在。听客人们聊得只言片语，这群人好像是去哪里赌博，赢了一些钱都很开心，而且出手比较大方，1880元的红酒就要了2瓶。他们有5-6个人，一个人唱歌，其他人喝酒，其中搂着红玲的那个黑西服最为流氓，他牙齿叼着红玲的衣领往下扯，抱着我的这个小个子虽然比黑西服老实点儿，但也不是什么好货色，右手中指不停地在我屁股中间来回戳，我只好时不时地把他的手挪开，我借口起身去洗手间才逃脱他的咸鱼手。我在厕所里躲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才出去，出门一看，包房大厅里一群人，黑西服和小个子们每人拿了一杯酒围在中间，红玲蹲在圈子中间，张大嘴仰视着周围的5-6个人，他们则轮流拿了一杯酒，高高的缓缓地往红玲嘴里倒，红玲用嘴在下面接了酒，直接喉咙一动就咽了下去，一群男人一个接一个往红玲嘴里倒酒，倒完一杯酒往红玲手里塞100块钱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走到黑西服身边说，
大哥，要不你们找几个肯出台的姐妹玩吧。
没想到那黑西服大笑着说，
好啊好啊，快找来，
说着塞了我200块钱。我出门找了几个出台的姐妹出来，黑西服们每人选了一个，在这些姐妹身上摸了摸就带走了。当时的场景跟挑牲口没什么分别。这群人走了以后，我气得咬牙切齿。红林蹲在中间埋怨我说，
多挣钱呐，我正表演源远流长呢。
我不作声，看着红林，他还在低头数钱。
过了一会儿，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发现我眼神不对，他先是一愣，然后起身垂着头走了出去。